哎，我干嘛呢？嘿，A 君怎么样？玩什么呢？
我操，这他妈游戏太难玩了，还是他妈
跟外人玩儿，
怎么行？那么牛逼吗？
就觉得得有人出来批判集合，我觉得就得制止他们这种歪风邪气。
人生应该精彩一点，是吧？做一些自个儿喜欢的事儿。
二 K 吧，虐你怎么样？
多花时间出去运动，
狂买，
不要老宅在家里面。
哎，走啊！最近新出那游戏有什么想法没有？到我们家录音去啊！走了。
游戏就是生活，有好玩的就过来聊聊，有烦心的就过来唠唠。您还真别嫌我们勺的，集合家里有带给你游戏生活的激情和欢笑。
大家好，欢迎好久不见收听这个家里有常规节目，我是西蒙。然后今天我们是办公室组合给大家带来这个十月份玩什么的节目。
对，
大家好，我是四十二。
哎，大家好，我是龙马。
大家好，我是娜姐。
对，然后这个经过了一个月的隔离啊，这个节目并没有如实的推出，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推荐这个
这俩月
玩什么。对
对，
然后可以先随便淡逼点其他的花边的新闻啊，就是这个贝壳昨天在办公室爆炸了，
你们就消费人家的痛苦，
对，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对，
但导演太逗了，在时不时的就发出一声鬼哭狼嚎的嚎叫，
是的，还发各种歌，
嗯，对，然后现在办公室里有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这个语气助词，就是之前就是特别逗，就是蒋工，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网站是蒋工
技术大神，
技术大神蒋工，然后那个他有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特色，就是因为之前啊，就是现在有阿炳和蒋工两个人在做我们网站的产品，就是更新换代什么的，然后之前的一年半其实都是蒋工一个人来做集合的产品嘛，然后因为只有一个程序员，这在这个我们这样一个公司里其实有点不可思议的
问题，
对，然后所以一旦这个编辑们向他提出任何这个需求的时候，蒋工是只用这一句话来回答你，就是
蒋工冷笑太强了。
对，然后现在办公室里特别流行各种的，
对，而且一开始大家还是接话的时候，
对，
现在已经是没有上下文，没有语境，
没有任何语境的时候就开始哼，
一切心情都可以哼，
对，
太强大了。
然后导演现在就疯狂的没事就发出这种声音。这个事情的由来主要是最近也比较火，大家可能知道这个 PlayStation VR 不是发售了嘛，然后这个就是大家都开始抢这批货，
对，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之前在某点众筹的这批货，
对，众筹这个好像是比官方预售先开，
对，而且说保证当时不加价嘛，然后能保证大家拿到，一共是300多台，
对，
300多个人在上面这个筹这个钱。其实说是众筹，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
预购
的一个行为，
对。
然后那个，然后这时候突然间导演在这个我们。因为我们办公室的这台 VR 是早先索尼给我们做评测用
的，
是
的，然后这把玩了两天就特激动，我说导演是一个对这个科技产品特别发烧的人，
没错，
尤其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然后就把玩好几天，就我们都不玩了，
对，
没有人特别有兴趣玩的时候，
导演还在那儿，
在未来世界里自己在那儿，
对，
就挥舞着那个
各种
杠，
对，前几天经常的场面就是，哎，导演呢？导演呢？
导演
在未来，
对，就在那儿坐着玩。对，然后昨天特高兴，说那个什么都准备好了，
对，
头一天把所有的游戏全都下载好了，对，
对，
早上起来巨高兴，说今天就要到了，然后结果突然那个魔点发公告说对不起，然后这个
众筹的商家就玩脱了，
合作的商家现在不知道是谁玩脱了，现在就是说，那个，
反正是有一个环节玩脱了，
对，说那个如果要因为要进货的话，好像一台 PSVR 必须要搭10台手柄，
对，
10个老的那个 PS4 的手柄，然后这个。然后就导致这个
进货就
混乱，就没法给不出去嘛，然后等等等等，就也不知道有没有货，反正就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不能在这瞎评论啊。对，但我以前也听说啊，就从香港进货，很多商家也是就是没办法，都是这样带的，所以有些那些比较那个。 就会搭着一些特别冷门的游戏之类的，比如说你要进最近特别热的一个游戏，
就得带那个，
然后你就必须要带着几个，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二三流这个游戏，要不然就可能库存压力太大了，
嗯，
这实体的东西都有这种问题，对，所以
反正不管怎样是吧，导演爽，
对，不管怎么样，导演是现在
回了已经每天非常愤怒。晚上回家的时候把那个游戏点开，然后他要求接入 VR 设备。
但是不得不说导演其实最有意思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平时也不说话，
现
在仿佛活过来了一样。
昨天一整天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欢声笑语，
对，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我都看不下去了。
然后大家听完这些节目应该已经看完了昨天导演奉献的月长，
对，
对，但是里面没有这个情节啊，大家可以期待下个月月长里不知道导演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是的，
对，估计会特别的搞笑，
有永久的创伤，
对，不过这个热身就到这儿了，然后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话题，就是安利一下游戏，
对
对
对，然后从谁开始呢，要不然四让你等会儿
吧，
你这比较多，
我
对，让Nadia先说说，
那我先说这个
从主流大作开始呗，
主流大作开始，
我觉得没什么可说。你们新闻节目刚聊完，
不，那也得说
啊，好吧？
对，就是这个《Forza Horizon 3》，
太好玩了，
对。然后
你先说说张北吧。
对，
完了完了！
你像我这种不玩什么赛车游戏的，就是
不感兴趣，
不是很感兴趣。
但我觉得，就是微软邀请你去这个张北草原
自驾游太狠，
哎，
看地平线这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就是早上坐路虎去嘛，然后。这个两辆揽胜，一辆极光，然后我坐那个。
Forza 里面有这辆有这车吗？
有路虎，
哦，
然后但是没有极光，应该是揽胜。
嗯，
然后我坐那破极光里，然后
什么叫破极光？我觉得你这样九零后应该喜欢极光设计
是吧？
你还是喜欢 Old School 那片的是吧？
对，
嗯，极光太未来了是吧？逗的事儿可以说一说。
逗的事儿。好像啊，
不能说，是吧？
能说啊，没事。
碍于一些对，
是反正挺有意思的。当时看女流的直播，就你们吃烤全羊了，这一套是这个，基本上我们去内蒙玩的话，基本是这一套流程，
对，
反正挺逗的。然后就看Nadia等着这个游戏机连接的过程当中，双眼无神，
憔悴的
拿着烟在那儿，
对，
葛优躺在那儿这么等着这个。这个东西，嗯，
对，然后但是就是这个，
但是地平线确实给你留下了很牛逼的印象，
确实特别好玩，
嗯，
就是它这个车的手感做得非常的好，就尤其是这种比如说可能从 B 级 A 级然后还有 S1 级，
嗯，
这三个级别的车你开的时候是最舒服的，我觉得，
嗯，
然后再往下 C 级或者再往上的 S2，
嗯，
就有点奇怪，
对，就非常怪了，
两个极端了是吗？
对，然后就是
它哪儿好玩？
它的车辆评级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它自带那个自动调教，
对，
就是比如说你那个老爷车，它是 C 级评级，就是那种慢腾腾的小车，然后它可以自动调到 S2 的跑车那种速度，
嗯，
你可以愣开，但是开的代价就是。各种奇妙的手感，各种奇怪的翻车什么的，
嗯，
都可以。
对，我觉得这游戏有一个特别厉害一点，就是它这个游戏的剧情推进，
嗯，
是根据你这个自己的粉丝数，
对，
来
它有哦，它是这么，
你
是
一个嘉年华，对，你是个嘉年华的头，一个 boss， 然后你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邀请你来一个 Horizon 嘉年华，
嗯，
然后你就去那儿就是纵情放肆，
对，
然后把观众吸引过来，就扩建你的嘉年华。
哦，还有这么点经营的感觉，
对
对对对，
他，
哦，
这个自由度非常高，因为我当时是 ChinaJoy 采访完我回来就预购了，
嗯，
我觉得他这个卖相，这次卖相主要是面向就是所有类型玩家，就是不只是爱开车，
嗯，
主要是里面他传达那种就是巨张扬的那种，
对，
自由自在的，
热血张扬，
对，
年轻活力这种感觉，
特别活力的感觉特别好。
对，我们今天这个整个 BGM 全都是 Forza 三，这个 Horizon 三的，
对，
嗯，对，
很有意思这座，而且它真的是属于浅着玩也能玩，往深了玩，它的手动
深了玩它有什么？
它的手动调教极其精细，
对，
就是底盘，然后好像是。引擎，
嗯，
几乎就是每个细节都可以手调，
嗯，
但是你不想手调也行。
就是它不光是你，比如说你要换配件，你比如说你要换一个尾翼，或者你换一个这种前车唇之类的，
嗯，
它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些在数值上的一些调教，
哦，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对，
它等于是各个部件都能换，
对，
是的，
然后车外观什么都可以改，
对，
但是这个东西又不会让你就是比如说我不喜欢调这个东西，
嗯，
但是我又希望我车变样，
嗯，
完全可以，
哦，
各种预设做得特别好，
我听起来还挺智能的，
对，特别有意思，
就是你想轻松玩也可以玩，然后你想玩的特别这个核心也一样可以，
那等于他把 Forza 里面可能一些改车调教那些东西放在猴子
里面，对，
这个，
而且他终于实现那个就是育碧那个叫什么 The Crew 那种
飙酷车，
对，他那个沙盒大沙盒，你就是在这个大沙盒上愣跑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和那个路上其他的 driver 来临时的来一场比赛，
对，
或者是无缝的，就是组建车队，然后在上面随便跑，就这种东西你在跑图的时候也不无聊，
嗯，
特别牛逼。
但这个也比较老了，这个好像以前我记得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
我觉得就是以前就是这些
火线狂飙
啊，对。是天堂是吧？火箭狂飙天堂
Paradise
啊，
那个就是你在开放世界里
对
跑就是来人了，然后就跟你赛一个，
啊，
我现在感觉就是这些之前赛车游戏用到的这种就是提高可玩度的系统，
嗯，
Horizon 就是全拿来，而且做的都挺好，
不错，听起来。
包括它那个蓝图，
嗯，
那蓝图系统就是你想把一个赛就是一个赛事搞成任何你想要的形式都可以，比如说最简单的可能就是天气，这个时候天气，然后你可以锁一首歌，
嗯，
就跑的时候只用这首歌，
嗯，
这些比较简单，最厉害的应该就是锁车型，然后就可以跑得特别有意思，比如说那里面送那个油猪号嘛，
哦，
啊，然后有了赛道就，
哦，跟光环连动
是
吧，
就
是
它可以就是全用油猪号，用油猪号跑那个越野赛道就非常爽。
那油猪号狂爱翻车，在黑楼里玩翻车，
对，但是在
这个里边车
四驱很
稳，巨稳，
哦，重量感还是可以的。
对，
然后比如说我有一次玩那个缺爷他自己写的那个自己挑了一个赛道，有一种就是那种只能坐一个人的那种老爷车，就有点像老年人代步车，只有仨轮，然后跑一个越野赛道，只有三个档，然后跑
三蹦子，
对那种感觉，然后跑一圈三分半。跑三圈，在那磨磨唧唧，一帮人在那挤，撞光光的，还挺有意思的。这样，主要就是可玩性，
而且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开比赛的时候，
嗯，
然后你可能会见到你的一些这个X1好友，
他们的 driver，
哦，对，然后这个。虽然是电脑控制，但是他会尽量去学。
对，
这个人在开的时候，
以前微软不是
这个 Forza
狂宣传
他
的云算，
这个云计算挺牛逼的，
而且
还有一个学习的智能，嗯，AI 是在成长的，这个特厉害。
而且玩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很多人玩的时间很长，他们那个 Driver 他真的越来越像他们，
嗯，
就开的越来越违反常理，
对，
就抄近道特别狠。
哦，他就叫 Driver 他是吧？
对 ，Driver 他
有点意思，
嗯，
可以的。
整个就是你就觉得整个游戏玩法逻辑挺完整的，
嗯，
就是你们进去一直开。想往好了开，往赖了开都可以。
有什么不好的地儿吗？
不好的地儿，这个确实有。
我觉得，
就是，我玩的是这个温室版，
嗯，
疯狂的闪退。
哦，是吗？
然后，但是他后来有一次更新了，但我不知道更新是什么。然后更新完之后好点了。
游戏本身没什么大毛病
啊，对，
可能单人剧情节奏拉的有点长吧，
哦，
但其实也不耽误，你就开呗。
有点意思，
嗯
嗯。别的呢？
然后除了这之后就是 Steam 上面的游戏，
行，
这个之前也在网站上发过的这个黑底，
哦，哎，黑底，
对，非常
Hardy，
我的天，
非常
不可名状的一款游戏，
对，
对，
非常诡异，
嗯，
就是首先吸引玩家的肯定是他这个角色模型的这个设计，
嗯，
就是风
主角什么样，你可以形容一下，
在自己道那种感觉，
嗯，对对，就是
没有道的感觉，
哎，是特别没有道，
嗯，
然后就是抛开这个不说，说这个游戏的话，其实这游戏极难无比，
我以为你要说抛开这个就没什么可说的，
不不不。这个游戏重点是在于它特别的硬核，它是一个这种解谜游戏，
很难是吗？
但是还有战斗是吗？
对，有战斗，
对，
有打枪，
对，有战斗，就是，你出生在一个房间里边，然后这个你要想办法从这儿逃出去，
嗯，
然后在逃的过程中，这个各个房间里有不同的陷阱，或者你要攀爬。然后还会有这种敌人追你打你之类的，
整个框架可以理解成 Portal，
对，很 Portal
的
对
系统，
啊，但是它最牛逼的是它的存档是有次数限制
啊，
对
啊，
是吗？
就是 你要想存档，你先得拿一个硬盘，
哦、
然后这
生化危机那一套
对，然后这硬盘是有，就是你存一次档，这个硬盘就少一个。
哦，
我操！
对，然后到至今我也没有通关。
你还想着通关呢？是吧？对。然后这个游戏，我觉得你形容的还不够。它这游戏吧，预告片就特别魔性，然后是一个那种特别机械的那种感觉行走，那个女主角
对，
然后胸特别大，就有点那种就是那种
夸张设计的性爱玩偶，
就是
那
种
造型。
我怎么没觉得？
我就是以东方人的观点来看，他那个是已经有点超出了这个
就
是
美感
的那个程度，
就是美国那种黑人的女的，
哎，对，
他们喜欢那个哎
哎
那个 I don't need a hotline baby。就是 Drake 那首歌大家听了没有 Holland Blue
对
这也是集合 KTV 必唱的这个他那个里面他选的那个所有的女的舞蹈演员
对
全都是那个体型大家就可以
然后穿那种很紧的那种就是健身裤
对
然后这里面这个女主角也是她是那种就是黑人他们喜欢的那种、
嗯、
就是特别大屁股
极其丰满那种
和那种特别大胸的那种然后腰特细然后腿是那种锥子型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女性可能不太符合我们亚洲的审美，对、
嗯、
然后她会经常给一些特别夸张的镜头，
对，
就一旦这个她女主角趴下了，
对，
就是蹲
爬一个什么地方，
爬一个通风管道，
嗯，
浑身上下都在颤，
这半个屏幕就是大屁股，
对，
就是这种的，反正
而且她这个设计，我不知道这游戏流程里有没有太多的剧情的那个设计，
其实没有，
没有什么，
就是根本没有人跟你说话，你
是吧、
哦、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你要从这儿出去，
因为他这故事就让我想起来一个我没有看过，就之前查资料的时候说那个蒸汽朋克有个什么维多利亚三部曲吧，好像叫、
嗯、
其中一个就是讲人类灭绝之后，然后一个性爱玩偶找自己的这个存在意义。
哇、
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一直没找着这本书，我只是看过、
哦、
但是就当时看到黑莉这个介绍的时候一下就特别有那个感觉，
嗯，
还真是啊，
对对，
他
有一个场景是好多跟主角一样的那个人偶挂在墙上，
对
对，
但是特点是这个女的主角她没有这个面部
啊，对，没有脸，
她是一个片儿，一个机器人的那种感觉，
她是一个头盔
戴头盔的那种感觉，对，
很魔性这游戏，
嗯，
反正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我就看看就行、嗯、
对
对对对，
还是就别购买了，
就别购买，买完了玩一下退款也可以，
我鼓励
这
种
这样
的消费了，
太他妈坏了，
太坏了，
对不起，说回刚才的话啊、嗯，对，
然后还有一款游戏就是我昨天看到的，
嗯，
这个10月11号上的一款游戏，之前是有 EA， 然后十一号是发售了正式版，
叫啥？
叫做 Major Minor，、
嗯、
就是大调小调，
嗯，大调小调，
对，就
Major 不是主要的意思，大型，
啊
，Major Minor
挺好听的 ，Major Minor， 嗯，
然后这个游戏就是一个这种 AVG 游戏，然后它的
电子小说。
对，他的所有角色，
嗯，
并不是普通的这个
人
、
嗯、
是这种
兽人，
对，是一种兽，
对，他不是，哎呀，我怎么说，现在就怎么说，
鸡鸭什么的那些，
他不是日式那种萌系，
是小马那种吗？
对，他是 furry 那种兽人、
嗯，
兽人，
什么叫 furry 小兽人啊？furry 什么意思？
就是。它的特征会更偏向于动物、嗯、而不是像日系的那种，比如说就是
猫耳萌妹那种，
对，
不是那种，而是就是兽，把兽做
的是哪个，你给我举个例子，
日式的比如说这个
狼与香辛料
啊，对，
机器猫，
不是
哪个，
就是
完了，这怎么说呢，
就是经常会在这个各种动画里出现那种，就比如说、
嗯，
他整体来看是一个普通的人
，Zootopia，
但是他有
哦，
疯狂动物城，对，疯狂动物城，
疯狂动物城是一个
很，我觉得挺典型的 fetish，
非常典型的一种
fetish 了
，furry 是一种很大头的一类 fetish，
对，
就 furry 这个词就可以指代 Zootopia 我们里面看到的那种特别人但是动物化
的
人，
是
的，是吗？
它的词根应该是 fur。皮毛
毛
茸茸的
furry 就是形容它这个感觉，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但是加上 fetish 感觉特别脏，
但是不是这个 furry 它就是
它是偏向于把人动物化，而不是把动物，
应该说是把动物
人
化，人
化
把动物人化，
对、
哦、我反应一下，
就是
我和无头掰扯了好几天，他之前做那个游戏，做那个不懂二次元什么的，对、
啊
这个东西带着很强烈的性暗示，
为什么呀，
但是他确
定 fetish 感觉、
就是，但是他确实在
就是性暗示，
对对 ，sex fetish 里算是一个大头。furry 在西方的这个
furry 就是一个 fetish，
fetish 就是癖啊，什么什么
对
癖
对
癖好，然后尤其
性
会指性方向的癖好、
嗯、癖好。
对，我们当时还想做一期节目，
对，
聊一聊各种 fetish。
后面的新节目《混合理论》可以
聊聊大家的 fetish，
fetish 都是
对，
可怕吧？嗯，
有点可怕。你喜欢 furry fetish 啊？
没有，
他
是
你是 fetish 吗？
那俩就是靠这个游戏打开了一扇大门，是吧？
不是，是在啊。这个稍微讲一下吧，
讲一下吧。
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这个大家还比较爱玩这种 Flash 游戏嘛、
嗯、对对对
对。然后
闪客帝国，
对。然后当时呢，这个我就偶然发现了一些国外的成人 Flash 游戏网站，
嚯、
嗯！然后
你怎么那么会找呢？
不，零几年你才多大、
啊？对呀、啊，我也
谁没找，谁没找，不都找吗？啊、
我上初中
了，零几年他才十几岁啊，
对
啊，
十岁，
你们不找吗？
不是
找过吗？
0708的时候，我都已经初二、初三了。
0708年，你不是也就是才13岁吗？
对啊，
这初二、初三了呀。
是啊，
主要他们这个岁数接触网络比较早，
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哎，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娜姐、
嗯，
我打断你一下，刚才那话题
啊。
嗯，就是你第一次知道性和看到这个东西是在几岁的时候？
哇，那还真小学吧，肯定是
几
哦，那
真
是有点早，
估计得
一年级。
不，那是太估计3-4年级的时候。
我的老天爷，
8岁9岁可能差不多。
你那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吗？
这个就有点厉害，这是
我操，这有点刷新我三观了。我操，是从什么渠道知道的？
就是当时那个崇文门那边，
嗯，
有一个卖那个，有一个卖 CD 的店，
啊、
叫涅槃什么什么、
啊，行，名字就不用说了。
啊、然后有一回放学回家，我跟我一个发小从那边过，然后进去看 CD 什么的，然后偶然发现，在很多放 CD 的那种框里边发了一张叫做什么啊？对啊，这叫什么我就不说了，就反正是一张比较特殊的盘。
嗯，
然后呢，当时我们确实非常想购买，但是又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然后所以就随便
知道不好意思啊。
对，就是
年少嘛，是吧、
嗯？
不是，就是他这个封面就已经很明显了，
哦、
就不是什么太正常的。
但那个时候你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对对、
嗯，
然后就是我们随便拿了一张忘了是谁的 CD， 然后跟那张盘一块去结账，然后把板盘压在底下。
那人家也能看见啊，人怎么着也
不是
掩耳盗铃，你这个
就是。然后，但是那老板看了一眼，也没说什么，然后就把钱一收，然后我跟发小去他们家。他们家那天下午正好没人，
哎呦
，VCD 吗？
啊 ，VCD
啊、
哦，然后对，然后就正
是香港
的，正式了解了这个。
那你那时候能看懂啊？是干嘛呢？你不
好奇吗？是什么？就是你大概
为什么会看不懂呢？
大概分下类是香港的那种，
就是三级片，
三级的是吗？
对，
不是成人的，
不是，还不是最那什么的那种。
哦，
那你就能看懂了。我记得我特小时候根本看不懂。
对，我觉得我小学时候是，
我管那叫底歇运动，但我不知道，但我
什么玩意儿，
就是我小时候
什么，
我最早看这个，最早接触也好，我忘了是什么时候，
应该都是香港，我小时候也是看最早看过香港，
对，然后就是无意间接触，但我根本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说这俩是做什么运动呢？是锻炼身体，我就跟我哥一块说管这叫底歇运动，然后就说这是什么干嘛呢？我操，
我的天，
哎，总之。打个岔，但我一直以为他这样这个岁数可能是通过互联网了解到这些东西的。
啊，
按理说对
对，四十二估计是，
对，我是，
嗯，但我那个是先回到 fetish 话题吧。嗯、
啊，然后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发现这个外国的成人游戏网站嘛，然后当时做的都非常的这个精致，很多成人游戏，然后后来在这个浏览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一个这种分区叫做Furry
对，
嗯，
啊，
然后
这么发现
啊，然后进去尝试了几款游戏之后，发现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确实牛逼，
我有点理解不了。
但是说实话，那个大家就是见到那款游戏，好像跟我见到是一样
啊。
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这个这是一种 fetish，
不是主要那款游戏给玩家带来的不光是 furry fetish， 里边还有很多各种、
哦、对,
对、
嗯、真可怕。
然后就当时通过一款游戏就了解了很多
成长很多加了很多经验值。
哦
哦，
对，
嗯，
关于这个话题，其实无头之前做的《不能二次元》节目里边聊到过，
而且 Furry Fetish 其实是一个很久远、很有年头的一个
有渊源，
对
对，
就是像这种游戏做成了一个就是非成人的版本登上 Steam， 其实就相当于它在大众文化中露出一角而已。嗯、而且 Furry 这种倾向的爱好在很多。就是流行文化里其实很常见，比如说《疯狂动物城》，对吧？
对、
嗯，
很多很多作品就是只是一个量的区别，有些人就会甚至把自己这个性上的欲望直接投射到上面。
能稍微给我解释一下，就是说那种偏向动物的、偏向动物的这种倾向，就是你日式那种，他觉得有性暗示，我觉得是理解的，他其实本来还是人的形象。
对，
就这种偏动物，它是这种，
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怎么讲，这个，你看的时候那个兴奋点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比如说，就是小马吧，我一点不懂彩虹小马啊。
对，
但是它就是比如说有 H 的情节，它是怎么 H 呢？有吗 ？H 的情节
有一些，
关键是它本来也没有穿衣服、啊，
你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
它也没有什么性征，
对，完全色情创作的这个领域，
啊、
就是哪怕对比如说小马这个它的。再创作、
啊、
它的这个色情等级都是很有层级的，比如说一开始会描绘这种就是小马至少它还有一个人形，比如说它是双足直立、
嗯、
然后表、
啊、
表然后保留所有的马的特征，
有性征吗？比如乳房啊之类这些，
对，就比较轻的话、嗯、把它画得特别像人，但是有个马的头，甚至连马头都没有太过度的像真实的马、
啊嗯、
但是随着这个层级逐渐的递增，
嗯、
他就会画的越来越像
人，
越来越像动
物，是越来越像动物，
越来越像动物，非常兴奋。
对，
但是我一直就是找不到他背后的
时候不太好加，
一直找不到他背后的就是这种想法。可能一方面是比如说迪士尼的一些影响，就从小他小时候喜欢的是不带欲望，但是是。有人性的动物，那长大之后的投射
爱上了这，
有可能，或者是比如说有这个家里养宠物的一些习惯，但是不好说，我不是特别懂这点。
嗯，行，反正
就算他不是，就是
挺好奇的，
就算不是色情方向的创作，就是非色情的 fetish 创作，也有很多非常精彩、非常好看的。
对，因为而且咱们网站里一发什么小马之类这种，
对、
嗯，
就感觉是，
其实他有自己的魅力，
特别火。
对，他真的确实有自己魅力的。
嗯、
但你就是你说那个这种形象，我就是能感觉到，好像是他试图有那种。
感觉
对，就是有种潜意识里感，就是他那个眼睛和他对身体的，比如说哪有一个小纹路，就那种感觉，能感觉到他是有那方面倾向的。但是具体就是说是喜欢这个的人那个点在哪，我就不太理解。
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啊！
是是是，嗯，行，这款游戏安利的挺好，估计不少人会去找
一下，试一下，
找一找，
试一下，试一下。
对，
嗯，
没了。
对，别的《
猎人物语》呢？
啊，《猎人物语》对。
啊，猎人物语，
猎人物语
好玩啊！
我也是，就是
看起来感觉挺那个枯燥的，
枯燥啥多好玩儿，特别想玩。
还是这个，就是它是一个比较低龄向的游戏，
嗯，
但是它的系统有可以就是有一些让你去研究的这个
空间，
挺耐琢磨的，其实。
然后它就是如果这个往概括了说，就差不多跟这个精灵宝可梦一样。
啊、
就是你去找这些怪物的蛋，
嗯，
然后把蛋孵出来之后呢，他们就跟着你一块去战斗，
嗯，
然后呢，战斗的系统跟精灵宝可梦不一样，并不是说就是有四个技能你可以选这种，它是一种类似于这个翠丁壳，
嗯，
这种
哦，翠丁壳，
石头剪刀布，嗯，
哦，我看那个小光玩的时候底下可以选
三角，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是相当于是，比如说力量、速度和这种技巧攻击，
嗯，
比如说这个力量克技巧，
哦、
嗯，然后技巧克速度，
看对方出什么，
对对对，
嗯，
然后包括就是有一些这个怪，你可能你第一次见到它，你并不知道它会以什么这个攻击方式来打你。但是你可以通过一些分析，比如说这个大野猪，
嗯，
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看到它这个形象，你就感觉它肯定会使用这种力量或者使用技巧。
嗯、
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
例
我并不记得这个大野猪是用什么了。
嗯，
然后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是你一次操控的是两个人来战斗，
嗯、
一个是你自己这个角色，还有一个就是跟着你的这个怪。 不怪，
不
是
猫，
不是猫，它是直接把那些 boss 那些大怪，
就是、那个怪物猎人里打那些都怪啊，你可以
驯化
他们，
对，
带着啊。
然后，但是这个游戏就是我觉得，包括昨天我也说，就是它标榜的是 RPG，
嗯，
但是就是故事性很弱
哦，
就是你并不是。比如说你干一些事儿是为了这个剧情的推进，
嗯，
他就是可能到一个点，然后给你说了一些事儿，然后放一个小动画，然后这个点之后你干什么事儿都完全不会影响到你这个游戏的进程，
嗯，可以，
但是就是挺情怀的，
对，
它里面有一个那个羁绊合体技这样一个系统，
嗯，
就你骑在那些怪上，然后有一个巨炫无比的一段播片，
啊，对对对，
哦，
然后
对，
但是就是特喜欢，嗯，
嗯，
特别招，我觉得就是特别招这种系列粉丝的喜欢，
嗯，
是，
嗯，对，
但是小光老师说他是系统是很完善的，
其实我觉得
很正经而靠谱的，
对，他的系统其实做的挺正经，而且他一开始我觉得他子宫像是因为我看那个我带的怪他打谁打啥我都控制不了，我在想这
哦，
我带个怪他随缘打吗？还是怎么？
都买了。
我是玩了那个之前的那个免费
免
费试
玩，
嗯，
试玩，
嗯，然后后来我发现他其实是惨，他是那个都说啊，那个他是我觉得有点延续怪物猎人历代的那个，就是他里面有一种就是那种游戏哲学，就是观察，然后总结那个怪物的习性那种感觉。其实他里面。你无论是你打的怪还是你自己的这只怪物，它的攻击的习惯都是有规律的，虽然有随机性，
嗯，
但是如果你足够熟悉你就能控制，其实就跟怪物猎人这么做是一样的，
对，
嗯，
只能带一个走是吗？
可以换，不是，对，就是你可以换，
是抓的吗？不是抓的，
不是，是都是
打那个蛋然后孵出来是吧？
对，
嗯，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嗯，然后除了这个游戏还想安利游戏就是这个逃生二，
逃生二
Outlast，
你
就是
他那个现在是有正式版了，
没有，已经延期了，哦，本来是说今年秋天发售，
嗯，
但是可能因为一些什么原因，
嗯，
然后延到了明年，
嗯
嗯，
然后估计很多人之前也看咱们网站上这个 Hardy，
那个，
是
对
马街那个，
对，然后这个游戏最早就是公布的时候很多人猜测，就是说这个游戏的背景故事讲的是这个琼斯镇惨案，嗯，但是就是试玩真正出了之后，包括在玩之前看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演示来看，可能讲的并不是这种单纯的一个这种什么邪教的故事，因为它出现了一些就是
宗教符号、异教符号，
就是一是出现了这个一些这个宗教符号，
嗯，
二是它会出现一些这种超自然现象，
嗯，
就不单单就是比如说是这个邪教徒来追你要杀你，他出现了一些可能是比如说像鬼啊，
嗯，
或者幽灵啊，
你说这个小镇事件是确有其
事，是一个真实事件
啊，
对，
是个被邪教就是事件是吗？就是
对，
被邪教毁了，
而且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件，
哎，这个有点意思，感觉你可以回头咱们
对
做节目
聊一聊什么这种的，
那就是先稍微说两句这个事件，
嗯，
就是在这个镇子里有这么一个人，哎呦他叫什么来着？
琼斯，
那个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吧，就是他组织的这个邪教，
嗯，
然后几乎小镇里所有人都是他的信徒，嗯，然后到最后就是，比如说他因为他的势力可能就是太过于庞大，然后加上他干的事儿太，
嗯，
不堪入目，
对，太不堪入目，所以。啊，当时还包括曾经让这个一些其他国家重要的官员差点没从这儿出去。
嚯，
对，然后所以就是，嗯，
美国联邦政府
然后决定要取缔他，
嗯，
然后要进攻这个地方的时候，
嗯，
在前一天，他在这个小镇上开了一场集会，然后让所有信徒都自杀。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
当他们冲进去的时候就是满一地尸体，
对
啊，
然后大部分信徒全都自杀了，或者有些信徒可能在自杀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
啊，
然后被别的信徒给杀了，
啊，
就是很恶心，
全死了，
对，
嗯，他自己也死了，
他自己也选择了自杀，
没有幸存的是吧？就是完全没
有，
有
幸存者，但是就是
他是不信的还是说他没死？
不是，就是他因为一些原因然后
没死成，
对，
有多少人啊？
大概就是个位数的人
活着的，一共死了是上千人吗？
死了得有将近一千人。
卧槽，一千人同时在一个地方自杀。
对，
当时是在美国一些就是邪教案例里是非常有名的。
哇，
对，就当时他骗他们说你喝了这个东西，然后就能比如说我让你永生啊，或者怎么着。但是
博尔丹，
代价是什么呢？
但是 golden
代价是什么？
然后呢，他就往这个饮料里边放这个氰化物
啊、哦，氰化物。
对，
哦，
我靠。
那不是被骗了吗？
对呀、啊，他不是说
那不是自愿自杀的，
对呀、
啊，那不是叫自杀，
所以是恶性，
就是也相当于是他们自愿去，就是他可能当时说的是说
得救啊，或者上天
你喝这个东西，我会让你获得重生，
嗯，哦，
这样一种感觉，反正是超有名的一个恶性事件，
哦，
震惊了，
不寒而栗。
不寒而栗，我操，话题沉重了，
嗯，
但是逃生二有 VR 吗？
逃生二。好像暂时没有，
有点可惜。
对，
反正打死都不会玩了。
咱聊到 VR 了，说完了这个
啊，说完了。
对，让龙马讲讲体验恐怖游戏的感觉。
对，现在那个咱们公司不是也拿着 VR 的嘛？然后我就是主要我是常就是非常期待这种
生化
恐怖游戏。对，就是这个 Kitchen， 然后这个 Here Daylight。然后还有这个刚才说的逃生二，这几个我都。
你怎么那么喜欢恐怖游戏？你是特喜欢恐怖的东西吗？
我也不是，但我看恐怖电影是会睡着的。
对，但是我那天发现龙马玩恐怖游戏的时候特别淡定。
对，
就是、对啊，
就是
我恐怖电影我一点都看不。
好像办公室人是没有人就是想就是主动我喜欢玩这个的。
对，
对，我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玩《恶灵附身》，
嗯，
就那是我觉得在当时那段时间我玩过最好的游戏。
哇，
《恶灵附身》
对，
我们得澄清一下，那个《逃生二》在 VR 玩是那个影院，
对，影院版，
它沉浸感也挺强的，因为
对
都是黑的，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我特别不理解这种心理，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压迫感太强了，恐怖游戏
难受死我了，
而且我会特别紧张，我特别害怕。
对，
我的感觉是，就是我就是这次尝试了 VR 的恐怖游戏之后，我觉得就是又有恐怖游戏终于能让我有这种很紧张的感觉了，所以我很兴奋。
啊，
就是、
你之前觉得它不够，
之前的游戏里的恐怖元素已经让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感觉
了，很皮
了
是吧？
对，找不到
真的假的？
对，最早我玩什么钟楼啊，什么这些游戏的感觉，然后现在有了 VR 这种更强烈的感官体验，
我的天！
对，我就觉得哇。就是我是一种很兴奋的感觉，你知道，就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出来，你知道吗？
我特别不理解 fetish，
对
，horror fetish，horror
fetish
可以，
对，你特别沉浸的这种体验，刺激的体验，
对对对。然后我跟我比如说可能女朋友知道，就或者我现在的这个
老婆，
我老婆对，就是我们俩一起看恐怖电影时候，我经常会大笑，你知道，就是
出戏是吧、
就是？对，就是看到那个就是他最吓人或者最高潮那种地方，我觉得好，我是觉得我操、哦、这有点意思哎，我这哈哈哈，就这种感觉，你知道？
真的假的？我的天啊！
怎么这样？
这样啊！我操！
那其实我小时候是玩还是挺害怕的，我能回想起来小时候害怕的感觉，所以 VR 让我有一点回到就是找回了那个感觉了，
啊、
所以我很兴奋的想要继续就是。
我玩
但是怎么会有人喜欢这种体验？
对啊，
因为你现实中这种体验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对，如果真有什么像他刚才，
但我觉得恐惧是一个我不愿意体验的这种体验。
那其实跟坐过山车一样，
我都是想保留它。
我你看，我不怕
这
个，我打死也不会。
对，我不怕这些鬼啊什么这些恐怖的元素，但是我特别怕高，就是我是打死不会上过山车的。就是我上去的话，就是我沉成闭眼，我是这种。
你怕高是吧？
对，我怕这种就是这种怎么讲？这种对。
我的天！
我
记得我上一个玩的恐怖游戏还是《死亡空间》一
啊
啊！
我的天哪！
当一我竟然玩通了，
我也玩通了。
对，因为
再也不
因为太好玩了，
再也不碰了，真的太可怕了。我
哼
哼，大家学习了吧？这个不上下文，无无情景，
没有语境的哼。
对，
我操！那你们觉得好玩啊？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还不错。
你觉得哪个比较恐怖呀？
我觉得
厨房
逃生，别看逃生只是影院模式，我觉得因为它可能那个体验比较全面，就是真正是让你玩了一段游戏。
啊
嗯、
像那另外那两个就比较有偏演示，尤其像
那
个那
种脚本 jump scare 脚本，
生化那个，但是而且我觉得生化那个就是相对于其他讲有点低劣。就是它
嗷嗷的下，
它的技术是好的，就是它画面虽然说我们之前感觉就是看那个玩正常屏幕版的时候感觉画面怎么那么差，
嗯，
但进到 VR 之后你不会觉得差，尤其是那个就是那人离你很近的时候，
啊、对
比如，
特别压迫感，
那个鬼的脸在我很近的时候，然后我就盯着他看他那个脸上那个纹路和眼睛什么，
啊、
我觉得确实是很棒的，就是它的那个技术上展现的是比其他两个明显要好的，但是就是他把鬼吐在你脸上这种硬吓人的方式，我觉得比较不高明，
是
啊、嗯，相对来讲，然后另外的那个 Here Daylight 呢，就是有点。太 不就是像你说的那种像恐怖游戏大串就是串烧、
啊、
他把那些东西都
啥都有，
对对对，弄到一起有点就是二流感觉、
啊、
然后
有点出戏想大笑是吧，
这其中是逃生确实是他的这个体验比较好、嗯、我觉得就是他
比生化要
对整个那感觉，然后就是那个节奏就什么时候该出现那个比如说有个小门稍微动一下、
啊、
什么时候那个
气氛也特别好，
对、嗯、你觉得要吓人了还并没有，然后就岔开那么五秒马上就来是、
啊、
就那个节奏、嗯、我觉得这是就是做恐怖游戏或者电影
很考究、啊、
这是一个很讲究的东西，我觉得、
嗯、
就心理的这种判断，你的判断和他的这个出现是一个，
对他正好要给你打一个时间差，让你永远处在一个觉得什么东西将要来，要但是又扣不准那个时候的那个感觉。
这东西特别难把握，就是之前那个失忆症那个组，哎，那也是那个瑞典
、嗯，
他做那新作 Soma 就不行
啊，
就是这些细节不够，
脑细胞。
对, 对我们从哈利的表现也能看出来，其实是那个逃生二的他反应是最激烈的，
对
吧？
对，
而那些就是 jump scare 那种愣下的，其实就是一下。
而且那个还不是 VR 游戏，
对呀、啊，
他会出 VR 版吗？
暂时还没有消息，
暂时没有。
我觉得那个要出，真的看。那你 PT 你觉得怎么样？
好好，去 PT 好，我觉得
好
PT 好
，PT 是一个，
我也玩了。
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连第一个被吓的点我都没有玩到，我就实在受不了崩溃的。
其实你回想起来 ，PT 并没有什么太，就
是但
是强对，
我它不是那个
气氛上
jump scary 那种感觉，
对。
但是压抑的气氛让我无法承受，
这是最高，这是最高明的。而且它里边有一些那种，就是类似于解谜，又不是解谜，就那种增强这种神秘感。你
哪怕它一点吓人的地方都没有，
对都觉得
我也觉得受不了。
我就看到那个一个
没错
螳螂加拐角就害怕极了，
就是它非常巧妙的利用了人对于很多就是恐惧事物的那种，比如说对于狭窄的地方，对于那种
光线
那个轮回的那种场景，
啊、
是
对，
就
是
这种东西，它把这些。典型的这
综合起来，
哎，非常好的，
非常高明，确实，
嗯，而且特别幽闭，而且拐角之类这些设计都特别的恐怖，我觉得，
对，吓死我了，
不寒而栗啊，
是
简直了，
可惜这个游戏没有了，
胎死腹中，
对，
也有点可惜，成为绝唱了，
对，
玩什么其他的了吗？
我觉得瓦尔基里我特喜欢，我特满意，
哦，
但是满意归满意，我还得，
但两分钟的也太
短，对，冷静的说，我觉得作为非 EVE 玩家，可能 get 不到这游戏有任何点。
啊，
我觉得做一个空战游戏，它就是
中规中矩，
质量平平，对，中规中矩。而且我发现了，就是虽然我说 VR 游戏 VR 设备特别适合空战，但是有一个动作极其
回旋的时候，
就是滚转这个动作，
对，
就是你拉机头指向没有什么问题，
只要一秒钟你就
对你参照物都很好，你一滚就瞬间崩，
瞬间晕菜，那太晕了，简直
特别特别晕。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可能是空战游戏。要让玩家自己去适应的一个东西，他应该。
我操！但是我现在一想那个，我现在都偷。
因为空战这个滚转动作是超重要的战术机动动作，所以他不可能用别的机制来不表现它。
嗯，
所以这个就很可能会成为 VR 空战游戏一个门槛，
就是
生理门槛。
对，模拟驾驶，然后恐怖游戏和这个成人游戏，我觉得现在是 VR 能比较适合的，
对，就是逻辑上合得上，
这种感官刺激比较强，和这个就是
玩法逻辑也能合上。
我非常期待用这个 VR 玩这个装甲核心，
哎，对，哇，
核心，我操，
铁骑还就
想一下，感觉太爽了。
对，
本来 Xbox 360上那个就是重铁骑，就是体感，
对他敢出我肯定买，管你什么专用控制器，
对，
你敢出什么我都买。
我操！
突然间觉得我们还是需要 VR 游戏，
还是需要的。还是需要
自己打自己还行，
重要我们没说到底需不需要，
对，
行，
开心，
可以，
完了，太可怕了。
龙马安利点别的游戏啊？
我这整个十月到现在吧，我就玩了一个游戏，一直在玩 P5，
《泰罗松拉》，
就是
不剧透的给我们聊聊心得吧。
对，许久没有在这么长时间，我现在大概已经玩了五六十个小时左右了。
哇！
然后大概我感觉到我只玩了一半，应该不到。
嗯，
就我玩的特别，这是我很久没有这么细致的去玩一个
RPG，
或者说日式 RPG。我记得我上一个玩的 RPG 应该日式 RPG 啊，就巫师什么都是美式的嘛。上一个玩的日式 RPG 应该是那个《白骑士物语》。
哇，
我觉得
真的假的，大哥？
对，
07年、08年的时候，
对，那是上一个我这么仔细的，或者是很长时间的玩通了的一个日式 RPG。
哇，
中间其实没有什么好的，什么二之国我也买了，但是玩不进去。
白骑士物语我竟然也通关了。
是吧，
都没有中文，就为了跟人联机。
对，它挺好玩的，其实这游戏啊。我们 P5 的话呢，就是第一感官就是说这游戏没有 UI，
嗯，
就这个
浑然天成，
这个游戏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世界里，就是你它的这个美术设计，我觉得是我觉得可以给
对对对
给超过满分了，我觉得这是游戏
美术设计一直的一如既往的，
对，
很牛。
对，我觉得喜欢这个系列的人我就不用介绍了，我可以给大家说说这个你从来没玩过，
嗯、
没玩过《派卢索纳》的人说这游戏到底好玩在哪儿？
嗯，
其实这个女神系列最早在日本的这个 RPG 领域里，它是一个异类。就是我们说
的是真女神转生啊，不是女神异闻录。
对对对，我们就是它是一个女神转生那个系列的这个外传嘛，现在
说
的是、
说现在说的本传。
对，
我
认为它应该是一系列的游戏嘛，反正、就这个系列在最早，比如说九十年代的时候，它是一个异类。
嗯、
我们提到是金子一马，不会用天才这个词，用的是鬼才。
对 对, 对，
就是说它在日本当中是一个非常被认为异类，不管说世界观啊、系统啊都是奇怪的。
对对对，
结果很讽刺的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它被认为是日式 RPG 扛大旗的。
对，其实可以大致说一下，就是真女神转生和女神异闻录在情节上没有任何关系。
对，
它其实就是共同继承了众魔系统。
对，女神异闻录的几座之间也是
没有
任何
关
系的。
对，然后它只是继承众魔系统，然后而且。包括我们现在说这个游戏喜欢叫 Palosona 不喜欢说女神异闻录、可能是因为女神异闻录最初就是真女神转生的那个副标题，
对对对，
就是衍生做的副标题，
对
啊，
而且不太就是好的表现了这个游戏的特点，
嗯，
因为 Palosona 这个词其实就是假面嘛，
人格假面
嘛、
对，反正就是说日式游戏吧，大家总觉得说老是那种很中二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到中二到了这种
合理
的程度，我还是
特别爽，
或者说我本身也是一个还没有脱离完全中二的那种人。如果中二到我觉得合理的那个程度，我是非常享受那种
对
那个过程的，对吧？
我还反而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中二的感觉的人，但我反而觉得派
罗
松
纳
西登并不是那么中二。
对，他有一点好处就是他把这些很中二的东西给你架在一个就是逼格很高的那样的一种
心理学潜意识
设定上，
对，
塔罗牌，然后心理学的人格设定，
就他不论从美术设定、世界观设定，
还有故事
里面故事情节的设定，包括人物性格的设定，我觉得都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准。
对，而且
它够逼格，
它是那种很时尚的审美，
对
对,
对，
而且游戏内容上感觉完全够得上一个就是大作的体量，
而且
不
论是不
输于欧美的游戏，对
音乐，
对音乐非常好，
还是人物
这
些设计，
嗯，
绝对是特别超一流的，代表了日本人对这种
对
欧美流行文化到日本之后的这种解读和理解，
是
特别特别典型的。
人物的服装，就他们学校那个校服都非常潮，
对对对，
那个挑那个格的那个裤子，或者没见过这么帅的校服，
是
对，真的是，就日本人消化这些东西，并且转化出来，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
就是《派卢索纳》是真的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作，
很有。很文化，我觉得很人文，
对对对，
很人文。
他
这气质，
就是从内而外散发着这么一种气质。
对，在现在游戏，比如说同样很出色的，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个《怪物猎人》，我刚才说的《万猎入侵》，他在人文方面的表现明显就要
是的
差。比如说美术设计啊什么，他可能就只针对粉丝，只针对我们就是玩掌机或者日本日市场这一小块。
对，但《派罗索纳》是一种国际化的游戏，
它是一种文化输出，我觉得是抬高到这个程度，就是
对
它有一种它那个
有国际视野，
比如说很时尚、很时髦这种，还不是说完全学欧美，它是一种接受了西方文化之后产出的日式的这种就是很人文的一种东西，我觉得
对
阿特拉斯可以牛逼，
对，
日本很多现在流行文化都是基于欧美的文化传进来之后，他们自己演变消化再产生出来的这种，
是的，
没错，
很强，
嗯
嗯，说派罗索纳确实就这个层面来说，确实是特别牛逼的一个作品，
特别急，然后中文版也没定，其实没定发售日。
而且现在这个大部分日式的 RPG， 比如说《最终幻想》什么，他都给你搞什么计时战略啊，或者是什么
计时战术的，
勇者斗恶龙开始搞无双啊，
对对，
反而是这个以前
阿特拉斯就是
被认为是另类的这个女神系列，到现在
还保持传统，
是你可以轻轻松松在那选项玩的一个很正统的 RPG。
你看阿特拉斯今年的两个 RPG《世界树》和《女神异闻录》
都很成功，
就是非常非常正经经典的模式，但是做的还是那么好，
但题材却非常的符合现在这些人的，
对，
它
又时髦，然后又传统，
时髦，
对，
嗯。
对
对，
真的是，对，派卢索纳这个作品真的是，
而且其实我玩的开心是除了那个战斗的部分啊，就是他其实那个
日常
生活，他把那些养成，
对，
然后
再
玩过 P4G， 对
对
对，
对我甚至都不愿意去下副本，你知道去打怪，我就觉得那个每天上课学习，
聊聊天，
回答问题，
学习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打工挣钱，然后和妹子那个约会，就是他这些内容做的非常的丰满，我觉得从玩上还是从这个就是人文你欣赏的角度来讲，这个游戏对。不愧于我觉得肯定是九分以上的一个游戏，
没错，
太棒了，
太牛逼了，
但终于到了这个最后的
大头，
并不是大头，并不是大头，
最后留给42、20分钟的时间，
哇，这么长时间呢，
10分钟吧，
啊， 对，先从三 A 说。
你们说一个就能说半个小时？
别
长，我操！
不会、
嗯，
那个简短点说。先是战争机器，
嗯
，FODA 就不说了。
嗯、
FODA 开的实在太开心了。
嗯，
战争机器主要是因为我是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机器，然后玩到的战争机器系列。
嗯，嗯
一是之前是在 PC 上那个
啊，对 PC 有一个版本，
对 PC 有一个版本，
但是很多年以后的一个版本，
不是那。啊，对，是很多
前阵子复刻的那个，
不是那版，
啊、不是那
版更早
的、
那
个、啊，更早
那个时候还是《虚幻三》，就是油到不行的那个画面，
对、
啊，
当时
巨油油腻的，对。
然后二和三都是
零九年还是10年的时候，我
对那个时候还和大学同学俩人打的特开心，
对。
然后二和三都是视频通关，
嗯，
审判的是朋友家里跟他打的，当时觉得、
嗯、
哎特别有意思，但是也没有细玩，就这一次啊玩了一下，确实。就是烈牛逼，真
牛逼，
确实特别牛逼、
嗯。
首先可能就是因为里面那种就是糙汉那个猛男那个劲儿，他就是实在是太不加修饰的，就是
太糙汉了，
壮汉那种状态，就是
荷尔蒙扑面而来，
对，就是打完就是巨，打了血块血肉横飞，
就是干，
就是反而就觉得这年头这种
嘟一的，
对，特别
嘟一的，
对，特别直接的这种游戏，哎，反而还不多了，然后一玩还觉得
就这种。
哎，特
简单，
对，特简单粗暴，
对，
粗暴的这种游戏，
而且这次
就是像 Doom 这种，
哎，对，有点类似这种。
他也没想玩出什么花来，就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
对，而且我觉得《战地四》还做到了，就是在做自己同时，自我的进步。就是我现在打这个单人剧情，因为一二三，虽然没亲自玩太深，但是至少视频通关嘛。
嗯、
就我的感觉就是《战争机器》的剧情太愣了，剧情愣，然后演出也愣，就是。对话，然后咣咣咣炸炸炸出怪，然后卡电锯一拉就开打了、
嗯。
结果这次在四里就是加入了一些就是非常复杂的演出和场景、
嗯、
啊。
然后就是虽然你就不剧透，我觉得这个体验就是四的亮点所在。我就不说有什么大场面。
你玩了多少？现在
玩到按照系统说法应该是超过75%剧情了。
嗯，
哎呦，
快了、
啊。那你觉得是非常棒吗？跟系统的反馈是？
尤其是你和自己对比，就是他那些桥段，你放在现在的比如说那些单线剧情的 FPS 里，
啊、
你可能觉得哎也是大俗剧情
啊。
但是你就放在这个。放在战争机里，你就感觉就像是那种史泰龙会有表情的那种感觉，
啊、就是人物的情感更细腻，
对人物塑造也很丰满、嗯，然后剧情也至少就懂得转折、
啊，
有点转折，然后有点惊喜，然后有点这个伏笔、
嗯，
而且场景设计的还挺考究，
就第一滴血突然有点叠，
对，有点镜头
谍战的情节了，
对，有点镜头感
谍战
了，就还挺不错、哦，而且也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个战争机器多人，真是。太奇怪了，
嗯，
真是太奇怪了。我觉得光环好歹就是你能理解的模式，只是更硬核、更纯粹、更原始，所以你就是无法上手。
嗯，
但你知道有个高度，那战争机器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逻辑，在之前任何游戏里我都见不着，
嗯、就是对着打滚。
对，原来我以为就是
对
打滚。对，一开始我以为是在那个掩体后面就是互相射嘛，
啊、
嗯、
啊、
嗯、
，TPS 嘛，
对
吧？对
对，就 TPS 能怎么着呢？
嗯、
然后打起来发现就是我从来。没有用连续射击的武器打死过任何人。
对
啊，
对
对，然后就是到最后
来回迂回，后面绕滚，来回
对那种对地图的那种极致的要求，然后对这个贴入掩体动作的这种就是细节把控，再加上就是精细的瞬间瞄准那种技术、
啊，
就是一个跟头翻出来一个人，然后一枪我就死，然后我也学了一下，我一个跟头翻出去，镜头就不知道飘哪去了。
你看，私下说特热闹，这个游戏就是多人的时候，就是作为看的人来讲，特无聊，
特别无聊。对对对，
没有那么热的。我觉得，
我曾经
你觉得好看？
跟那个西总连过一次玩战争机器，
啊、
然后是4v4，你知道吗？
啊、
特别牛逼，
对，
就是观赏性特别强，因为
会打的
我们对四个人、
啊，
三个人全死了，都看西总一个人、
啊，
然后他一个人干掉了对方四个人，
是的，就是
会最后马上就要死了的时候。
啊
干死了最后对方一个人，我操，巨牛逼，巨精
彩。就是他的就是远程那种就是相持那种阶段的时候，
啊、
比如说拿到那个机械弓、
嗯、
或者拿到火箭筒那种压制，就很像是比如说 Quake 或者是那个 Doom 这种，就这种地图压制的传统 FPS 那种压制感、
啊。
等到那种近身搏杀用那个喷子的时候，有一点像那个黑魂 PVP 的时候无锁定翻滚来找那一击必杀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我感觉
那个玩的好玩不好，
但是实在是太难了，
看很明显，
而且它真的是完全不得要领的那种难度、
啊，
就是光环你可能觉得，哎，我先要练打准， 我先准再说、
嗯、
然后准我可以精益求精的说，比如说我精细射击，那追求枪械精细射击，但是战争机器就是全然懵逼的那种状态，
就是它更考验你的这个身法移动，并不太考验
你
的这个
走位判断之类的、嗯、
但是瞄准又要瞄的巨精准，
对，
就说不上来。
我刚才是补充你说的啊，并不是说不重要、嗯、
对，但是就是特别感觉是也是一个全新世界，
是
试一试，
嗯，
决定试一试。但是我特别不擅长这样的游戏，也不知道能玩上啥德行，从来好像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 FPS 游戏里把 KD 杀的超过一，任何一座都没有，感觉、哎、
行动
但是很爽。
嗯、
行动也不是啊，
行动想过一那这
太难了，
做梦。
行动采用六号，先说一声采用六号的，
采用六号我们简称
行动。
这黑
话，对对 对,
对,
对、啊，警局已经不行动了，警局慌了，
别提警局了。
哎、
啊，接着安利吧。嗯，
说点别的，说点这个，
然后进入一些特别傻了吧唧的怪机游戏推荐、
嗯。
这是上个月的事儿，嗯，上个月也是。一位朋友，另外一位老师跟我说，这游戏你可以看一下。
嗯，
然后他这个游戏叫 Principia 还是叫什么？反正他这个主标题根本没记住，然后副标题叫做 Master of Science， 科学大师。
科学大师。
然后这个页面，界面第一眼看上去有点像是 P 社游戏啊，大家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嗯。
然后我下下来了之后，这个游戏是日文的。特别牛逼，我当时
骗了感觉，
然后但是可以切嘛，就是可以切英日文、
嗯，
但是他就是不让我保存那个设置，每次进去，好歹我就是假名还认识，知道 option 是哪个键、哦
啊，
然后进去调一下才能调回来。然后它不是 P 社的那种游戏，
嗯，
它其实是光荣那种泰格时期的那个策略游戏、
哦、
那个感觉，
是个日本的组做的吗？
对，它而且它是个日本组做、哦，它就是扑面而来的日风那种粗糙的那个，
那是科幻题材。
不是，它是历史题材。就是为什么叫科学大师呢？你扮演的是牛顿那个时期欧洲的学术界，你明白这种感觉吧？就是
我其实他们不想玩
了。我其实玩完之后有点玩不进去。比如说你一开始选了牛顿，
那你安利
牛顿快三十岁二三十岁的时候研究什么？研究光学是吧、
嗯？
比如说你这个回合你选择做什么呢？做实验还是写论文
啊、
嗯？还是怎样？然后呢？
哦、还回
论文、
哎、
太牛逼了！
对，做实验，哎，我拿个棱镜。它就是一个过场冷静，哎，光为什么能折射？还有一段就是讲解，
哦、
就是特别寓教于乐的一个软件、
啊。
然后研究，比如说研究两天，它是好像是一个季度，
啊、
它那个季度是就是整个欧洲的各种学术大拿，它还会可以移动的、
啊、
那种感觉。你就看什么虎克，但是当时那些皇家协会里的大拿就四处在演讲，然后牛顿呢就在剑桥在那儿苹果树下嘛，就是做学问、
啊。
你就只能扮演牛顿是吗？
不是。就是
选
很多人、
啊、
然后牛顿可能算是一个主线
啊，
然后你就一开始做研究，然后写论文，写了几篇论文之后你就成为了这个，比如说就是皇家协会里接受你的论文了
啊，
然后你就成为这个权威、
啊、
等你成为权威之后呢，还有人跟你辩论说你这个不对、
啊、
或者是哎我这个论文写完了、
啊、
给您看一下、
啊、
您支不支持、啊、支持不支持、啊、就是这样一个
玩的啥呢，这是
就是玩一个
就是把三国那一套完换成那个就是
泰国
这个
经营模拟，
哎，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学用那个
最后
叫什么莱布尼兹、
就是啊、
还是莱布维茨还是叫什么？
大哥，那是辐射
的、
那个。
对，我说的是那个发，我说的是那发明微积分那个法国的那个句、
嗯，
就对中国那个道家还挺有影响的，和牛顿疯狂撕逼导致英法两国那个学术界崩盘。这样的那位大师，你也可以扮演他，
感觉又是一期 pro。
你也
对，
你也可以扮演虎克
啊，
你可以扮演虎克跟牛顿骂架啊，扮演那些就是跟牛顿不和的人打压他，也可以。
最后的目的就是统一欧洲学术界，
统一就是
成为
泰斗，
成为反动
学术，
那什么那什么
反动学术什么什么，反正带头吧，
反动学术权威，
对
对
对对对对，是这种感觉。反正这游戏就是。特别老牌，因为我有的时候总会就是怀念一下光荣那个时候还做策略游戏，
嗯，
就是那种劲儿。我觉得光荣的策略游戏特别牛逼一点，就是基础系统它简单，
对，哎、
但是超耐玩，
对，
而且就是光荣游戏里作为那种日本人做的各种题材中的那种浪漫主义情节，
嗯，
是其他人真的完全学不来。
中二就是中二，就
对，哎，对，就是我一直觉得航海，
他骨子里的中二是学，
而且是那种学历史的那种人的那种中二。
对对对对对，
他我一直觉得，比如说，就是 航海游戏就是只能分成两种，一种是大航海时代，一种是其他。
嗯，
就是其他就是你看，哪怕大航海时代还挺史实的，有些故事还挺史实的，但是里面就是那种劲儿。
对，
就是你就觉得欧美什么西德梅尔的海盗啊，还是什么，
他只把里面最浪漫、最美好的那个
对
那个东西。
但是其他的做那种现实主义题材的东西呢，也好玩，但是就不是光荣的。那个感觉，包括什么？
看了眼这游戏截图，太老派了，太那个太
principy 啊，对，
太小时候玩那个玩那个大航海时候那感觉，
对，就是像大海三，
对，
那个时候，然后一点开那个音乐也是典型日常，它应该是个在日本本土就是小圈子里很负盛名，从 DOS 时代就存在的一个游戏，这版好像是06年还是08年的那个作品，稍微优化之后，刚刚登上 Steam 开始 Early Access，
嗯。
很神奇，
很神奇，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对
对，
吓人吧，是吧？
叫什么呀？你看，其实到现在还
叫 Principia，
然后
Master
of Science，
对，科学大师，
对，特别魔性。然后再说一个，这个月的还不能算啊，上个月有一段短暂的，就是游戏空白期，
嗯，
然后翻腾出来一个老游戏，也是日常的，叫做《路塞提亚道具屋经营妙方》。这个游戏是一个
一阵沉默。
哎，
对，
你们连哼都不哼了。哎呀，
我潜台词是其他沟通不耐心，
真是创伤。
对，
但这个游戏强烈推荐各位这个少男少女都尝试一下。
好
啊，它的
恋爱游戏
不是恋爱游戏，它是一个 RPG， 经营策略加 RPG 的一个游戏。
嗯，
它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小姑娘为了还债，然后继承了自己父亲的武器店。然后每天呢就进货，然后卖各种就是勇者常用的武器
啊，
然后这个游戏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每天上午去市场进一批货，然后下午摆店里，然后开店，来了各种人，你就跟他们讨价还价，然后你先报一个价，三倍价格先报一个，他说哎太贵了。然后砍一半，说哎还不错，然后就卖出去了。
两个袖子，两个插在一起，手在摸着。
哎，对，差不多这种感觉，
蓝帽子盖着。
对，
就是画面风格应该是，这么说好像不对，好像是有一座伊苏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日风。
那还不错啊，
就是画面很清晰。
你要说像伊苏是夸奖吗？那
对，
是这意思。
但是我就感觉好像又不是那么像
啊，
要不然换成双星物语吧。
他可能画师不是
那么对，不是那样，但是就是很轻度，而且那个游戏。就是一开始是卖东西还债
啊，
然后后来你就店大了嘛，然后一笔交易就能支持这个债务了，然后你就可以考虑比如说花一下午或者今天先闭店，然后和那些就是你卖他装备然后打点好的勇者们去地下城里探险一下，
有战斗，
对，有战斗，然后战斗完之后这些装备就是那个商人行会进不来的好货
啊，
然后这样就可以一直循环一直玩下去
啊，
特别好玩的，每天在店里就是一个让你深度体会到是资本主义这种吃人本质，就是
罪恶
无知，对对，无知的那个纯良少女为这个还债变成这种无良黑心商贩
还债。哎，那个商人协会会不会说你就是我这有一把特别好的宝剑？
对，偶尔就会上好货。
对，你要来进那个宝剑，必须搭十个货。
你这个
太黑了，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太过分了，
现学现卖，
对，太可怕了，而且你还可以收装备，比如说一个勇者说，哎，
二手的是收，
对，这个东西特别好，你要不要买一下？然后你就死命的压价，
听挺过瘾，因为我们玩 RPG 的时候都是，比如说东西有8000买的，等我卖给那个 NPC 的时候，他就要我2500，
对对
对
对，哎，不行，
对
这个我先十分之一价格才能收，你这个不太好，不行，他说，哎，再贵点吧，我先再多给你点，然后莫名收完之后转手就。三倍四倍利润就出
当铺是吧？虫吃鼠咬，光板没毛。
对，哎，这个游戏就是特别耐玩
啊，
特别特别好玩。它是我大一2009年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的一个游戏，然后后来就是上了 Steam， 就是如获至宝之后又买回来了。而且它是因为它没有 VAC， 然后你就可以打一个现在就已经很完善的汉化补丁
啊，
玩的还挺舒服的，是一个杀时间的好作品。
嗯，
行，那你这个游戏安利到我了
啊，可以回去试试吧。
对，
然后下一个是一个我没玩明白，我也不推荐任何人
惊了
来玩的一个游戏啊，叫做 Dominus， 应该叫做神域，还是叫国内好像叫神界之战四，是应该是四。
嗯，
它是一个，我想想找一个词儿。就是
神界之，你听这名感觉什么那个什么注册送屠龙宝刀那种感觉。
对对对，有点国内有点就是山寨，有点那种山寨的名字。
嗯，
但是它是一个策略游戏，它是 十字军之王，就是或者是钢铁雄心，就这种一眼看上去就懵逼的那种游戏，
就打开像个软件一样
对的神话版本，还是挪威组做的，
厉害了
啊！他是好像是两个教宗教还是就是神话体系的教授，出来自己做了一个，就是那个游戏极其的，就是学术。就是你扮演的是一个神，然后你选择你那个神系里面，比如说那些迷信信仰，然后你显灵的时候的方式
啊，
如何和其他的神争夺你的这个选民，扩大你这个信徒的这个领地
啊，
这样一个系统做的就是很真，就是很符合学术角度的那种，不是胡诌，哎，有个神，然后神就打起来了，没有，就是有很深刻的。那种关系，而且它里面收集了几乎所有地球上那种学术能接触到的原始神话里的那种神，那种原始宗教的一种崇拜的方法
啊，
然后全都做起来。
那个神是现实中真实，
但是名字不是，
啊，
就这种。然后里面
没有版权，
对，
还版权
。然后就做完之后是一个，就是属于典型的哇，看起来好牛逼啊，但是实际上应该玩不进去，因为也没法汉化。这么一个游戏，但是
哎，他那形象能看出来，比如这是希腊的谁谁谁，能就是会
有
暗示吗？有
些稍微有一点能，
还是说
他挂，
基本是
原创，而且他基本上是最原始宗教，就是连希腊神话其实
都
属于有点文明，
比较成体系了，
对，他是要很原始宗教那种蛮荒时期的
土神，
对，就是神明之间打仗的那种感觉
啊。
然后这个游戏的画面也是极其的
哦，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你那些体系什么的，通过你游戏中去建立你自己的这个整个这个崇拜的这个神话啊，是这样。
对，就是就像是那个维多利亚二那个游戏还原了，就是维多利亚时期那种世界列强的逻辑一样。这个游戏有一个神发展、神斗争的一个逻辑在里面，但是就那意思，谨慎尝试啊，谨慎尝试，特别可怕，那画面特别可怕，我是没太玩明白。然后
可以了
是吧？
可以了，
嗯，
没别的没啥了。
你不是还有无光之海吗？
啊，一定得说是吗？
也不是，算了，我没有逼你啊。嗯，
那个
最后一个，
其实要不然最后一个说 Everspace，
说 Everspace，
对
对
，Everspace 就是，哎，这一句话就是 Faster Than Light，FTL 的这个 Roguelike 模式套上。Galaxy on Fire，浴火银河，就是这样一个游戏，就是有特别刺激的战斗，又有 roguelike 随机，
它现在
很难，
内容多吗？
内容已经其实足够多了，但是就是难度无调整，就是死老难。
它那个是怎么玩？就是你搜一艘船，然后开始旅行了，
对，开始旅行了，然后你就是想干好事干坏事没无所谓，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小阵营，但是都是每回合都随机生成，每次游戏进程是随机生成。
那每次游戏进程有多长时间啊？
看你呗，有可能第一个星期。一头撞上一票人，然后你就被爆了。但是现在这个版本已经不会了，基本上
死亡之后留下来是
死亡之后留，就金钱会继承，然后你可以升级你的船，然后你可以带出去，就是一个死亡积累的那种游戏，很像是那个《盗贼遗产》。
Steam 和 Xbox 上
都有
，EA 都是 EA 的阶段，
对，都属于 EA 阶段，
嗯，
相当不错。然后《无光之海》就说一句，就是一个真的是完全克苏鲁的，开船的。就是它是俯视视角驾驶一艘小船，然后你开出去，在一个这个四处扭曲，然后有各种灵异现象的地方去冒险，这个游戏有一个很严重的门槛，就是它是完全文字式的。我印象很深的是，它也随机生成进程。然后我有一次，这个船长开着船出去到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上有一个鬼屋。然后通过文字的描述，你靠近它之后，里面是有钢琴声传来，
你遇到什么听到什么，
对，然后一进去之后，对，是一个三姐妹出来迎你，
拿着一只眼睛，
没有别那个，但是这三个姐妹看着有点奇怪，然后你会选择一个人跟她交谈，交谈每一个，如果运气好，她会给你是加成或者给你一些东西，然后如果不好的话，有可能你就折身了。
是
这样一个模式，
门槛还是挺高的。这游戏
对，因为阅读量很大，
阅读量太大了。
然后你转身离去再回，然后它会有一个描写，就是当你离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屋子就像空无一人，再也没有人在这待过。
其实就是看书，这个
对，是一个看书。
对，但你说听声音这些都其实可以完全做一些嘛。
是，但
是
它就是要那种
对，就是看书的感觉，
低成本，但是又有点那种范儿的那种。
还是需要你想象力，就
是
你去想象当时的你那个人看到的。
然后它的货币除了金钱之外，还有那种就是灵异知识。灵异传闻也是一种货币，
啊，
你走得越远，你听到东西越多。
情报，
对，然后里面还有理智值，然后最
值，
对，然后最牛逼的主要还是你这个船呢，要是在深海里搁浅了，没有燃料了，隔一段时间 你就可以吃自己的船员。
我靠
啊！
对，这特别克苏鲁的一个展开，
对，
很神奇。
杨毅老师之前疯狂安利我这个。
然后最牛逼的还是就是他的剧情，他只更新，也不是那种只更新，他剧本更新特别频繁。
嗯。
然后，但是他是通过好像是通过谷歌的那个服务进行更新的，所以国内更新有点问题。
嗯、
但是就是他会经常能玩到新故事
啊、
嗯，所以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英文能扛得住。一定要试一下，因为它故事描写非常非常精彩。
嗯，
而且我记得贴吧有民间的一个翻译版，还不错。
嗯
但是就是可能有点跟不上更新量吧。
嗯，
但是算是很不错的游戏。嗯，
可以的。
哼，完事儿。
嗯哼，互相虽然轻视聊了这么好几个游戏，
对，
但我相信并没有人会，我们几个互相之间并没有人去会去玩这些游戏。
没错。
那四二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听的安利游戏，虽然我们
对听了特过瘾，
并不愿意会去玩的安利那些游戏，
感觉特好玩。
对，
听故事，
对，
听故事得了。嗯，有些游戏确实是这样。
嗯，
我就没有什么可安利的。
别，
对，
又炉石，
嗯，
打多少级？
哼。好，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拜拜，
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
拜。
拜
拜。